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七年冤狱，唐山法轮功学员赖志强被冀东监狱迫害致死；曝光辽宁临海市政法委书记刘春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赖志强遭受近七年冤狱迫害后，于今年1月3号冤狱期满前被冀东监狱迫害致死。赖志强家人赶到监狱后，狱方要求他们交1000块钱才让见赖志强遗体。赖志强家属第二天见到遗体后，发现赖志强的遗体已经不足一米长，脸部变形。四五个警察阻止赖志强妻子靠近遗体，拒绝家人给遗体换寿衣，家人要求带赖志强遗体回家，狱方拒绝，并骗赖志强女儿签字，匆忙将遗体火化。赖志强50多岁，曾从事司机工作，为人善良，乐于助人。2016年，唐山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共公检法系统借口维稳，在三四月份出动超过100名警察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抄家，至少有36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被骚扰绑架，有的被迫流离失所，有的被非法关进看守所。赖志强当时正在探望一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抓捕。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赖志强被非法判刑七年。赖志强母亲因无法承受打击而离世。2016年，赖志强被劫持到河北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四监狱迫害。2019年，赖志强被迫害出脑血栓症状。直到2020年1月，赖志强的妻子才见到赖志强。看到丈夫被抬出来，几乎不能动，妻子痛哭。赖志强看到妻子面无表情，嘴还能动，但说不了话，会流眼泪。家人立即要求办理保外就医，狱方推脱说等审理审批，并向家属索要几千块钱。据悉，半年多来，赖志强一直在监狱卫生所床上躺着不能动，长期被插着胃管灌食。偶尔有看管人员用毛巾往赖志强嘴里滴几滴水。2020年8月，赖志强肺部感染及脑血栓症状严重，几乎处于植物人状态，且呼吸非常困难。狱方将赖志强送到唐山市协和医院治疗。所谓治疗，就是切开气管。主治医生表示，按照目前的治疗水平，赖志强的情况不会有进一步好转。即使这样，赖志强脚上始终带着沉重的脚镣。所谓治疗一个多月后，赖志强再次被劫持回监狱，切开的气管都没有给缝合。赖志强家属一直要求办理保外就医，狱方表示他们几次上报司法局，司法局都借口当地派出所和社区不接收赖志强而推脱。赖志强家属到司法局沟通，却无法进门。据明慧网报道，自中共江泽民团伙1999年7月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辽宁省临海市就是法轮功学员遭受严重迫害的地区之一。时任临海市政法委书记的刘春明是当地积极执行中共迫害政策的最主要官员。刘春明推行策划，授意临海市内及乡镇派出所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抄家，指使看守所、拘留所警察对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酷刑折磨，使用吊刑、电刑等残酷手段折磨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使得多位法轮功学员被毒打致昏死，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拘留和劳教，并对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的法轮功学员采取经济打压手段，给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带来极大压力和痛苦。据不完全统计，仅几年间，临海市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致死两人，致伤致残数人，被非法拘留90多人，被非法抄家劳教28人，被绑架100余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劫走的财物折合金额总计30余万元，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罚款总计20余万元。下面仅列举两个刘春明在任职期间策划指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 临海市双阳镇兴隆村法轮功学员王忠民2000年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后被双阳派出所警察绑架回临海市拘留所非法关押。被非法关押期间，王忠民曾遭到拘留所所长毒打，并遭受灌浓盐水以及在夜间被绑在电线杆上受冻等酷刑。一个月后，王忠民被劫持到锦州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两年。2003年，王忠民再次被临海市610五名警察绑架，并欲将王忠民非法劳教三年。因王忠民多次被迫害，身体状况差，被锦州劳教所拘收。王忠民被临海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两个半月至生命垂危后才被释放。王忠民的儿子被看守所勒索了4000元钱。王忠民之后精神恍惚，经常哭，几天后出车祸身亡。原临海市统计局干部法轮功学员金博文于2002年被一伙人闯入家中，绑架到临海市拘留所。随后正在上班的妻子也被绑架到拘留所。警察唆使犯人将金博文扒光衣服，并向金博文头部浇超过20盆冷水。几名犯人还在晚上趁金博文睡着时用被子蒙住他的头猛打，还两次试图将金博文按水池浸死未遂。金博文半夜还被警察带到露天场所扒光衣服毒打，并被冻5个多小时。在被非法关押20多天后，金博文和妻子才被放回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伦敦法轮功学员新年传递真相，英国民众支持反迫害；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国庆日游行，法轮功学员展现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1号和22号的周末恰逢中国新年，来伦敦唐人街感受中国新年氛围的人潮络绎不绝。伦敦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在唐人街展位前向过往民众传递法轮功的真相和征集反迫害签名。有不少民众曾经听说过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也听说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来自土耳其的一对未婚夫妻在法轮功展位前驻足，先生奈伊姆是自营国际贸易公司老板，他在听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表示，中共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权，为了权力不惜一切代价，做了很多不好的事，而美英等大国没有出面阻止中共对人权的迫害，这将对未来造成很大伤害。奈伊姆还表示，之后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奈伊姆表示，一个人的力量好像很小，但大家都动起来，力量就会很大。大年初一，来自西班牙的理查德主动来到法轮功展位了解法轮功真相。理查德表示，因为工作原因，过去在世界各地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但是他通常只是经过，未曾停留。但当天在唐人街沉浸在中国新年的氛围下，决定停下脚步了解法轮功。与法轮功学员交谈过后，理查德表示会进一步了解和学习法轮功，因为法轮功可以促进健康，给自己带来平静。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6号傍晚，南澳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阿德莱德市国庆日游行活动。当天参观游行的民众表示喜爱法轮功传递的真善人信息，还有华人高喊法轮大法好。这是疫情三年后，阿德莱德市首次恢复举办国庆日游行庆典活动。南澳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受邀参加这项活动，并曾获得最优美奖、最佳创意奖、最佳音乐奖等多种奖项。游行当天，多个社团身着代表各自文化的服装载歌载舞。 法轮功学员则身着写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金黄色 T 恤衫，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展示法轮功功法，动作整齐舒缓，受到民众称赞。参加游行的陈女士表示，来参加游行是希望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澳洲当地民众。陈女士还表示，修炼法轮功后，她心态平和，遇事更加冷静。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768,000。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理三退名单要严肃认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8日。一天在街上碰到了同修 A， 他负责给我们当地一些同修上网发送众生三退声明的名单。我问他，又有很多三退名单了吧？他说，我已经上传完了，用了8个小时，然后又说，发完之后用密码没查着，没事，不用查了，原来也都这么发的。我说，还是应该查，我有几回查时，有的没有发表，退党网站留言，让我把他们认为有疑义的名字解释说明，否则不予发表，等我说明之后才发表的。第二天再遇到同修 A 时，他把3个查询密码和另一份忘记查询密码的原始三退名单给了我。我回家一查，有查询密码的声明都已经发表，没有查询密码的这份原始名单，我拿出其中一个名字，在退党网站的搜索中找到了这份声明，也已发表。用搜索查出来的是声明的全貌，所有的名字都呈现出来。为了确认准确，我拿原始名单和网上已发表的名单一一对照，只看了一小部分就出现了2处错误，把张健康写成很健康，把王连富写成王连福。第三天我又去找同修 A 要所有的原始名单，还好他还没有销毁。我用了2个晚上，在网上把已经发表的4份名单和原始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挨个对照，挨个找。这一查不要紧，查出了36处错误，其中6处是丢了6个人名，另外30处是把姓改了，把名改了。比如姓李改成姓杨，舒清改成舒涛，真改成灵，凤波改成风波，红冰改成红江，看秀霞改成看健康，童圆圆改成董圆圆，许平改成徐平等等。我真的是怕自己看错了，又重新核对了一遍，这让我吃惊，这么严肃严谨的事情怎么这么对待，这么不认真糊弄，这么不负责任。以前他负责发的7、8年里能不能也是这种情况啊？真的不敢往下想。500人的三退名单错了36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名字都是按照同修 A 自己的想法改成他认为应该用的字，而不是遵照原始名单。比如原始名单上是武顺义，意思的义， A 给改成武顺义， 仁义的义，孙立改成孙立，加上单立人儿。这样一来，传到网上的名单和原始名单在很多地方已经面目皆非了，就像手机照相用了美颜功能，经过加工之后已经失去真实的颜面了。第三个晚上，我把需要更正的人名整理好发给退档网站，后来网站回复都改过来了。其实那边的工作人员也得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对照更改。再遇到同修 A 时，我告诉他错了36处，怎么错的？他不相信，让我拿给他看，还说，我认真了，我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鉴于以上，我个人认为，在整理三退名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应该尊重第一手材料，就是原始名单。如果同修把姓氏写错了，我们可以查一下字典，看看这个音离哪个字是姓氏用字，可以改过来。如果同修文化低，名字里有错别字，我们可以改过来。一般情况，尽量不要随意改动。比如武顺义，也许在起化名时告诉三退人是顺心如意的意思，而经过改动之后变成武顺义，仁义的义，这就违背了讲真相同修的初衷，把当时的实际情况给改写了。再如许平改成徐平之后，完全不是一个人了。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想法随意改变别人的三退名单。二，一篇三退声明里名字数量不宜过多，这会给退档网站的工作人员带来麻烦，他们也要人工一个一个的查，多时可分成几个声明发送。三，有重名的不要放在一个声明里，要分开发。四，每打完一份原始名单，一定要拿原始名单和电脑上打出来的名单一一对照，确保每一个名字都没落下，同时检查字写的对不对。五，发送后把获得的查询密码粘贴到你发出的这份三退名单的文档里，一定要及时查询，确保发表，这一步必不可少。如果声明没有发表，我们也会及时看到编辑的留言，得知没有发表的原因，从而加以更正并及时反馈，反馈时将问题在发声明处发送就行。按照发送三退声明的格式填写，把需要反馈的问题写在内容栏中，并记下查询密码。网站编辑如有回复，用查询密码查询可看到。虽然声明人已要求退出写档，但因为这些后面的细节未做好而影响了声明的发表，也会影响声明人抹去受印。在劝三退起名时，也同样要做到严肃认真，如能问出真实姓名最好，如果需要起化名，最好让他们自己起个名字，如果是我们给起化名，一定要得到本人的认可。起化名时应注意不能长期反复使用少量化名，尽量避免使用太常用的化名，如平安、吉祥、如意、顺利、幸福、成功、快乐、发财、健康等。三退对世人来说是生命攸关，无比严肃，取名必须足够郑重，才能体现出退党者本身应有的严肃郑重态度。明慧编辑部文章《退党署名必须严肃郑重》中提到，大法弟子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劝世人退出中共是救人，而不是走形式应付差事。但一些学员人心和观念太多，一些草率的做法在劝退为世人取化名时起着不好的作用。对学员来说，帮助世人退党、退团、退队是履行自己救人的使命，也必须有个神圣的心态 和庄重的做法，所以希望同修们在做三退时，从起名、整理、发送到查询，都要用心、严谨、认真。最后，把我一次用密码查询三退名单时，退党网站编辑的留言附在下面，希望在某些方面能对同修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查询结果，您的声明经过编辑修改，已重新发表，请用新密码重新查询。您好，您的声明因重名多而分开发表，为对所劝退的世人负责，并维护退党网站的信誉，希望以后能有所改进，不能长期反复使用少量化名。建议每天的三退名单能记上当天的日期，不要将有重名的不同日期、不同人的名单合并，这样至少不会人为增加重名，也不要连续提交有重名的名单。有关注意事项，请参考明慧编辑部文章。退党署名必须严肃郑重，及本网站的退党团队网站公告栏。另外，以后提交三退声明时，请写上是哪里三退义工代办，如果不确定是义工提交的，不加。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罚改变观念，修去猜疑和怨恨》，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归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2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4年了，一直跟随师父的正法进程走到了今天，三件事也一直努力在做，但是我有一个强大的人心和执着一直没有修去，就是对丈夫的猜疑和怨恨。他在多年前做生意时有过外遇，行为不轨，虽然此事已经过去多年了，可我还是怀疑他行为鬼鬼祟祟，瞎话连篇。我觉得他对不起我和孩子，心里非常怨恨他，念念不忘。这个怨恨的物质长期堆积在我的空间场，致使我对他形成了非常负面的想法，思想业力强大，有时不能自拔。无论做家务或者学法时，经常冒出丈夫不轨行为的念头，就顺着坏念头去想去做，或和他争吵，或暗自生气，或委屈苦恼，或诅咒他遭恶报，以解心头之恨。有时给他打电话，我也没好气，审问他在什么地方，与谁在一起，在干什么，教训他等等，说话尖酸刻薄。有时发现丈夫一些蛛丝马迹的现象，我就往坏处想，浮想联翩，种种猜疑，负面思想和观念堆积如山，造业无数。这么多年，我修得很苦很累，不见提高，学法跟不上，人心修不去，感觉修炼在往下降，非常苦恼，不能从人中走出来。实际上，我就是学法和实修没有跟上。以前学法，我比较在意每天读了多少，学了多少页，在小组学法时，注意力经常放在别把法读错了，或听别人读时给纠错，而在静心学法、入心学法上效率并不高，也就是说，学法常常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得法。有时在家庭中遇到问题，我守不住心性，事发后又后悔自己不像个修炼人。我经常看到明慧网刊登同修这方面的交流文章，也受启发，也想赶快做好，但还是不能彻底改观。反反复复，心中对丈夫猜疑、怨恨的物质仍然比较重， 特别是在近一两年来，因为我要照顾高龄的老母亲，所以和丈夫分开两地，这更加剧了我这方面的人心，大脑简直像乱草一样，学法也静不下来，不断地猜疑丈夫行为不轨，怨恨他有负于我。师父在经文行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我问自己，我现在这个状态能跟随师父走到法正人间吗？我能算大部分大法弟子中的一员吗？我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必须彻底改变现状，必须在学法和实修方面下功夫了。我下大决心再次背法，于是利用四个多月的时间把转法轮又背了一遍，同时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和新经文，感觉学法有了进步，心性有了一定的提高，遇到问题能把握自己了。背法时，我逐字逐句的念，逐字逐句的背，理解法，对照法找自己，用法要求自己，改变自己，争取做好。比如学习和背诵第四讲业力的转化后，我去除了原有的顽固观念，深信是自己生生世世造成的业力，导致我和丈夫之间的矛盾和怨恨。背诵第六讲主意识要强，我明白要主意识主导自己，不顺从思想业力和观念去想去做，用法清除这些败坏的物质。由于背法比较静心和入心，真正自己在学，法就改变着我，净化着我。一、改变观念。我从法中明确知道，磨难是自己的业力所致，不能再怨恨丈夫。表面上是他迷于红尘中，被无神论进化论洗脑，追逐名利，随着社会堕落，实质是我要修炼了，我有债要还，有业力要消，有人心要去，是对着我修炼来的磨难。我心中牢记师父的讲法，改变旧观念，不再想丈夫的不对了，而是向内找自己了，是自己以前造业所致，我就是要在矛盾中，在痛苦中消去业力，正确对待过关，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从眼下做好，从一点一滴做好，要忍耐，要吃苦，要修自己。二、分清假我。不好的念头一出来，我就分清那不是真我，是思想业力，是被后天污染的败物，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变异的东西，坚决不顺着那个念头去想去做，否定它，清除它，不承认它，解体它。我求师父加持我，我多发正念，一次两次多次，就这样坚持着清除它，那个不好的念头就逐渐的越来越弱。有一次我正学法，一个邪念从脑子里发出来，要是以前我会顺着去想，越想越生气，甚至出现常人的吵闹行为，这次我没有发作，虽然心里憋得很难受，我想一定要忍住，一定要修自己，不承认他是我，不放过他，清除解体他。我求师父加持我，师父看到我有正念，真想修好，就帮我清除了不好的东西。修去不好的物质后，我心情也感觉轻松了，感恩师父。三、为他人着想。我原来老是看不起丈夫，嫌他脏，看他这不行那不好的，总想按照我的意愿安排他，用我的观念强加于他。现在我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包容他，不挑他毛病，不再指责他，而是理解他，体谅他不容易，多为他着想。丈夫是个性很强，自尊心很强的人，不愿受人约束，不愿被说。现在我改变后，尊重他，听取他的意见，让他有自尊，不指责，不埋怨，不争辩，看他优点和长处。其实丈夫有很多优点，比如勤快，爱干家务，能吃苦受累，节俭，不乱花钱等等，家里一些维修的活都是他动手干的，我及时夸他，表扬他。我在生活上照顾好他，今年他牙松动了，还掉了几颗，吃不了硬东西，我就给他做软烂的饭菜，水果打成果汁， 三餐都做他爱吃爱喝的，即使特别热的三伏天也给他换着花样做吃做喝，不厌其烦。丈夫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对我的态度改变了很多，也顾家了，也关心我了，脸上洋溢着笑容。我也感到放下人心后，心情变得轻松、平和、豁达。四、矛盾中实修自己。我过去经常抓丈夫的小辫子，揭他的疤，说话的语气和态度就是指责、埋怨，都形成习惯和自然了。自己觉得没说什么，可他听着就不顺耳，就反唇相讥。一次聊天当中，我觉得自己说的话挺正常的，没说刺激他的话，结果他大发雷霆地骂我，我都觉得纳闷，他这是怎么了？我说什么了？矛盾来了，没有偶然的，我马上闭嘴不说话，赶快向内找。我刚才说什么了，让他这么生气？我刚才是什么语气？是否带有指责和埋怨？仔细一找，还真是我的错，说话带着高傲、自我、看不起他，也带着教训他的口气，他当然就不爱听了。哎，长期形成的习惯及观念还真难改呀。我认识到，有时发生矛盾不只是一颗心造成的，而是一个心连着另一个心，一个执着牵着另一个执着。我再继续向内找，发现除了怨恨心、多疑心、看不起人，还有非常强烈的争斗心、色欲心、妒忌心、自私自我、强加于人的党文化，以及负面思维和观念等等。这么多人心执着交织在一起，说话能有善心吗？能让人爱听吗？我想以后说话不能张口就来，要想好再说，绝不能说伤害他的话，一定说正面的话，一丝一念都要修，不能马虎。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家庭矛盾的碰撞中，我用法约束自己，忍、修，一次一次找自己，剜心透骨去执着。这次没有做好，下次做好。逐渐的，那些人心执着越来越淡了，负面思维越来越少了，家庭越来越和谐和睦了。有时仍会有不好的念头出来，但是很弱了。我也能把握自己了，知道怎么去修了。通过过关，我体会到了家庭就是我修炼的环境之一。如果没有丈夫制造的矛盾，我怎么能认识到自己身上还存在这么多的人心和执着？怎么能放下它，从而提高上来？闯过磨难后，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他帮我提高。同时，我深切地体悟到了师父讲的向内找是法宝，即一举四得的法理。五、给丈夫加正念。在清理自己空间场的同时，我也给丈夫加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共产邪灵、低灵烂鬼、情魔色欲，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入他的思想微观中。他是一个可救的生命。师父讲法多次谈到世人多是神转生，是代表他世界众生来得法，重塑身体回归天国的。他曾经是一个高层次的神，冒着天胆下到世间来得法，只是被后天污染了，被名利情所诱惑，被无神论洗脑，但是他的本质是好的，我应该善待他，我做不好就不能救他，我对他不好，那么他世界的众生怎么看我？也许我和他前世曾经有约，我连他都救不了，怎么兑现誓约？我必须做好才能救他。我记住自己是修炼人，约束自己的言行，在家庭中修一丝一念，绝不放松，只有自己做好了才能改变他。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丈夫看到我的变化，发自内心地说，你学真善忍真好。我说，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我修炼24年了，现在才有了一点实修的意识，刚刚做到在修炼初期本应该做到的实修。我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一点一点的提高过程，都包含着师父宏大的慈悲和巨大的付出。 在正法的最后阶段，我更要学好法，实修自己，一丝一念不放松，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以上是我目前的一点体悟，不在法上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90后多发正念多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3日。第一部分，不重视发正念，在梦中师父点化。我是90后大法弟子，三件事中做的最不用心的就是发正念，尤其是早上六点的正念，修炼20几年，发的次数寥寥无几。前段时间，我刚学完师父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明示。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你清除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去清除它们，那么它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它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晚上发12点的正念的时候，就有些昏昏欲睡，几乎睡着。躺下睡着后，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梦中自己身处在一个旋转的房子里，外面有怪物攻击，谁一不小心碰到墙壁，就会被外面的怪物吸住抓走，搞得房子里面人心惶惶。奇怪的是，到了一个特定的时间点，门就会自动打开，怪物可以冲进房子里面抓人，虽然不完全可以进来，但是能把手伸得很长。被他抓到的人发出很凄厉的惨叫声，人们四处逃窜，惶惶不可终日。梦里的我非常害怕，躲到了大衣橱柜子的最上面，还把头埋在身体里，假装这样就不会被怪物发现。此刻我突然惊醒，一看时间，6:28，我非常懊恼，昨夜刚看了师父的讲法，怎么就不长记性？下了一个决心，每天早上6点要起来发正念。坚持几天之后，真的感觉到天清体透，杂念变少，学法也更容易入心了。第二部分，居住的大楼遭封锁，明白要多救众生。2022年11月份的一个晚上，母亲同修非常坚持要连夜接我回县城去住，我认为大可不必晚上离开，太赶了，第二天开车视野也好，拗不过母亲同修就连夜离开了。谁知在我离开后的2-3个小时，晚上12点左右，在业主群里突然看到住的那栋楼因为出了阳性被封了，出入口全封死了，只留一个小口，派了人日夜守着。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发生这种事情？想来跟我被邪党迫害有关。
2021年底，我因为发真相资料被监控拍到，邪党派人跟踪我大半年，我的邻居也被胁迫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我原本不知情，2022年6月18日，我被邪党绑架以后，才明白我的邻居在无知中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邻居被封控了七天，苦不堪言，最难受的是巨大的心理压力，每天担心害怕被传染。我悟到，这也是变相给他们消业，消去一部分业，为以后听真相得救奠定基础。这件事情之后，原本监视我的邻居都受到震撼，也不再那么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我要做得更好，把他们救下来。以前是我做得不够好，没在邪党手里把他们抢救下来。我懈怠于讲真相，才被旧势力邪恶钻了空子，给救人加大了难度。有师在，有法在，我要努力做得更好，用心把讲真相这件事情做好，加倍弥补给大法带来的损失。第三部分，丈夫竖起大拇指。我告诉未修炼的丈夫要常念九字真言，关键时候能救命，他不相信。丈夫于2022年12月22日确诊了阳性。12月24日，我拿着48小时的阴性证明参加了考试。12月25日早晨起来，我出现了症状，喉咙痛，发烧，全身痛，跟丈夫的症状一样。我立刻向内找，悟到自己有了强大的显示心，在丈夫面前洋洋得意，沾沾自喜。我是修炼人，你病得起不来床，我一点事没有，还去参加了考试。想到这些，我立刻坐下来，不断地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弟子。有漏，要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师父也绝不会用这种方式让我消业。大法弟子要用好的身体证实大法，救度身边的人。我练完功，身体轻松了很多，也没有那么痛了。晚上和同修家人外出买菜，共同讲真相救人。回到家，已经不那么难受了。睡觉的时候头疼得厉害，我就在心里不停地发正念，清理身体内的共产邪灵，念九字真言，让每个细胞都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到了早上四点多起来，体温正常了，头不痛了，加入全球大法弟子晨练时间，六点发完正念再睡一下，起来后一点事情都没有，该干嘛干嘛。丈夫看到我恢复正常，惊呆了。他从12月22日一直持续到26日才退烧，可到新年后的1月5日才勉强好了，而我一个晚上就好了。丈夫竖起了大拇指，说道，九字真言真的厉害。我说，那你可一定要记牢九字真言，这次人吃一点苦，遭一点罪，也不是什么坏事，就当消业，消了业才会有好的未来。以后我给你的同事和亲戚讲真相，你可别阻拦，大法弟子真的是来救人的。丈夫笑着听完，虽未说什么，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像种子一样扎根在了他心底。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重视发正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的威力为何不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10月15日。从明慧网上同修的修炼体会中，我发现修炼人在遇到邪恶的干扰和迫害时都知道要发正念，可发正念的效果却相差甚远。比如当恶警来到门外时，有的同修发正念竟然可以逼退恶警，使其逃之夭夭，有的同修发正念使外界环境突然出现什么变化，比如恶警接电话，同修趁机走脱，也有的同修虽然发了正念，但还是被邪恶抓走了。当身体遭受严重病业迫害时，也是存在不同的情况，有的同修正念一出，症状瞬间消失，有的同修经过发正念一段时间，终于闯出病业关，而有的同修发正念效果不大，最后去了医院，有的甚至还有被旧势力夺去了宝贵的人生。同是师父的弟子，同学一步法，为什么正念的力量差距那么大呢？我个人理解，当磨难来时，发正念时的目的，也就是出发点，是决定正念威力大小的决定因素。就像转法轮中师父讲的，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如果否定旧势力迫害的基点是为私的，不想被迫害是想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怕影响自己修炼，不愿承受迫害之苦等，那很可能发正念就不管用，因为发出的其实不是正念，只能算有求之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觉得邪恶很强大，怕心重，心态不稳，或担心自己的正念不管用，也会影响正念的效果，因为那时的神念不足，更多的是人念。如果真的能完全信师信法，而且发正念是为救度更多众生，绝不接受旧势力的捣乱，那就一定能把另外空间的邪恶清除掉。体现在这个空间，就是来抓人的坏人反而跑掉了，或病业症状即刻消失。我认识的一位同修在过病业关时，疼得死去活来了，就只是想自己到底还有哪些执着没去掉。发正念的时候也还在想着肯定是自己有问题才被这么迫害，结果关过了一个多月才过去。而另一位同修过病业关的经历就不同，他有一天也是身体出现了很严重的病业反应，躺在地上一动都动不了，过了2个小时他突然动了一念，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呢，我不能这样躺着，不管还有什么执着我都能去掉。然后他就站了起来，立刻什么事都没有了。他告诉我，否定旧势力的那一念得立刻劈山才行。出现病业的同修都知道要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可那一念怎么才能立刻劈山呢？现在想来，要完全站在正法救人的基点上，而不是个人修炼的基点上，无私无我的否定旧势力才能立刻劈山。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发正念要领的再审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11月6日。因为我被邪恶在身体上迫害，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影响到家人同修和身边的常人，直接或间接的
令家人同修的修炼状态也都不是太好。近日，学法小组一同修在交流中提到发正念的要领问题，并且问到我和母亲同修在全球整点发正念的时候都想些什么。开始我还不以为然，发了这么多年正念了，怎么会连这个也不知道？同修双盘立掌向我演示了一下他们是如何发正念的。还没说完，我就打断他，我也是这么说的呀。然后跟他们讲了我是怎样发的，觉得内容跟同修说的差不多少。然而，同修告诉我，双手结印清理自己的时候，心里默念的那句，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这是师父法中的原话，出自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念的时候一个字都不能差，否则便是不敬师敬法了，无法展现法的神圣威力。而我说的一大堆好像都差不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话。单手立掌时，思想中想的是明慧规定的，一想自己是顶天独尊的神，身体巨大，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之后默念师父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与同修交流后，我们回去上网找到明慧网2005年3月10日发表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时间更新2，并且下载了师父关于发正念的经文，正念，正念除黑手，正念的作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与家里同修共同学习了之后，大家都归正了自己发正念的做法。现在我是每一个整点有空的话都发正念，感觉与以前要领不正确时有天壤之别。整个15分钟从头顶到后颈，前心后背到小腹，一直火烤一般的热，而且发正念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全身心的静下来，觉得头脑特别的清醒，但是又什么都想不起来，只记得师父的那句法和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的正法口诀。之前发正念我们都是想很多内容，想到很多人名，没什么可想的了，就一直念正法口诀，大脑好像一分钟都没有闲着，而且觉得只有这样才踏实。师父在各地讲法3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发正念时不是说老是念口诀，你念一遍就行了，就起作用了，除非特殊情况。你觉得静不下来，重新调整正念，那是可以，但是也是一个暂时的。其实真能静下来的时候，那一念就足以惊天动地，无所不能了。一下子简直把你所覆盖范围之内的一切都定住、抑制住一样。你像一座山，一下子都抑制住它们。不要思想老不稳啊，不稳就做不到那一点。难怪这么久了，别说发正念的效果自己根本没有体会到，就连对发正念这三件事之一的重要事情本身都有些潜在的抵触，一到该发正念的时间就觉得特别被动。原来是因为自己发正念的要领根本就是错的。想想也是，师父的话是法，那打出去的威力有多大呀？看起来是我们在盘坐、立掌、默念口诀，其实 正法这件事整个不都是师父在做吗？一直以来，我们家里的同修也都是像我那么发正念的，学法学不入心就不说了，发正念也是不得要领，像完成任务一样对待，这样自己的空间场都无法清理，更别说发挥神力清理宇宙中的邪恶了。如果自己都麻烦缠身，还怎么去救度众生啊？真是惭愧。不过好在师父借同修之口点给我们，终于改正了长期以来一直犯的错误。现在一到正点，我都急不可待地主动地坐下来，按照正确的要领发正念，而且很快能够静下来，甚至时间到了都不愿意停。我写此文的目的，除了表达自己对正确发正念重要性的重新认识之外，还想提醒那些同样不是很重视发正念，或者自我感觉重视却严肃性不够的同修们，不要犯我和家人这样的错误，费时费力每天都在做，却都在做着错的。请大家最好也去明慧网下载一下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时间更新二，只有真正严肃地对待发正念，精准地做到位，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